上一堂课已经讲了摩西与基督的关系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再读一遍，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预备起。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既然咱们在上一堂课当中已经知道，你看摩西代表律法，不能说摩西就是律法，能不能说是律法？不是，但是代表律法。因此你看那个耶稣讲的那个故事，就是那个财主给拉撒路的吧，然后他说是啊，你能不能啊这个叫一个人从死里复活到我父家去，我还家里还有兄弟五个，是吧，他们可以有死人从死里复活去的话，他们肯定会信的，会悔改的。但是主耶稣怎么说呢？在比喻当中，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那就表明听的不是摩西，听的是摩西的话，对不对？他们有摩西讲的话和先知讲的话可以听从。如果摩西和先知讲的话不听，就算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们也是不听劝。是不是切入到了重点了？那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摩西讲的和众先知讲的。那么刚才我也提到说，这摩西这样看起来，摩西代表的是律法，不能说摩西就是律法。那么在上一堂课我也提到了说，在律法书当中着重的是基督所行的。那么基督来了以后干什么呢？凡律法上所说的他都要照着去做，着重的是这一点。凡律法书上所记的所说的他都要照着去做啊，那着重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说摩西五经里面没有关于基督位格的事儿，也有。比方说犹大是不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是不是指向基督的？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是不是指向基督的？那都有。那表明什么？表明律法书当中也有关于基督位格的事情，不过着重点是在于他所行的。那先知书我们说了，他着重于谁是基督，但是先知书里面也有基督该干什么，他要做什么，也有他的着重点是谁是。那因为什么呢？因为先知的教训，他责备以色列人，你们没有这么做，是不是等于也是在解释律法？当他告诉说你们犯罪了，你们应该受到上帝的惩罚，因为你们没有照着律法书上所说的去做，他是不是也有关于律法的教训啊？也有。可是他的着重点呢，跟基督的关系呢，更着重于谁是基督啊。你比方说基督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那如果说到这事的时候，按道理来讲呢，他也是指着基督的工作，对吧？可实际上这个工作呢是见证谁是，这个工作呢更加见证谁是弥赛亚，也就是说他应验了先知的预言，他就是。所以说呢，先知的预言里面当然也包括着他的出生地啊，他的生活啊，他怎么样做啊，他也包括这个。可是他的侧重点是在于谁是基督。那因此呢，这个一章的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摩西并不等于律法，但摩西代表律法。哎，可是再看看基督呢，你不能说基督代表恩典代表真理，而基督就是恩典就是真理。那如果啊，看这边，如果摩西呢，我把字写上吧，不写上不清楚。如果摩西呢代表啊代表律法，而基督就是啊就是恩典和真理，那因此摩西预表基督，那等于不等于摩西也预表恩典和真理啊？因为基督就是恩典和真理嘛，对吧？那如果基督就是恩典和真理的话，那摩西预表基督，因此也可以说摩西就是就预表恩典和真理。那如果说摩西见证基督，而基督就是恩典和真理，能不能说摩西也是见证恩典和真理的？要不然的话他就不是了吗？这是一个整体啊，他就是啊啊。但是如果我们说摩西啊，你看预表基督听着是清楚的，见证基督也是清楚的，但是你说摩西呢预表恩典和真理，就感觉到不大对劲儿。但是你说见证恩典和真理，听着嘛好像也不怎么顺。那因此你看，当摩西换成律法的时候，他不是代表律法吗？那你说律法预表恩典和真理，或者是律法见证恩典和真理，你看这个就通顺了。因为上面他侧重的是个人， 下面侧重的好像是一个内容，对吧？那你看，你说人对人，摩西与基督，下面的你看律法对着恩典和真理，这是不是就清楚了？啊，所以说摩西代表律法，基督就是恩典和真理，因此得出摩西预表基督，摩西见证基督，同时律法也是恩典和真理的影子和见证。啊，律法它也是，哎，当我们说到律法，它也是与这个恩典和真理的影子和见证，但同时律法本身也是恩典，哎，得加上这一句，啊，把它讲清楚之后要补一句，律法本身也是恩典，因为律法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啊，律法也是，啊，也是恩典，这就相当于这样一件事一样，啊，新郎新娘要结婚了。新郎给新娘买了个戒指，这个戒指呢，它是什么？它是代表着爱情的信物，对吧？它代表爱情的信物。但你不能够单单的就说这个戒指代表着爱情的信物，但你真的把它变卖成黄金的话，它也值钱，它本身也是有价值的，而不仅仅是因为代表爱情才有价值，就是不代表爱情本身就有价值，它本身也是有价值的。因此呢，这个戒指就有两个意思。那么一，它本身的价值，它是黄金做的，它有钻，它是这个是有价值的。但是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因为它成为一个爱情的信物，它超越了。那是不是两个方面？那我们如果单单强调那个这个戒指是那个婚姻的爱情的一个象征，好似乎给人的感觉，如果不是象征着婚姻的话，它就变成废铁了。实际上不是，它就是不，就算它不象征着婚姻，它也是有价值的，啊，就相当于表达这样一层意思一样。你不能说了这边忘了那边。那同样的，律法它是恩典和真理的见证者，但它同时自己本身也是恩典，啊，本身也是恩典，因为用它这个用的这个料啊，是价值昂贵的，啊，价值昂贵的。所以说呢，这样就会看到说，律法的精义有价值，律法的字义本身也有价值，啊，还可以这么看，啊，所以说呢，这个外邦人呢看律法的时候看到的是字句，那他们就觉得哟，这律法写的真好，但是还有比字句更美的意思，那就是精义，啊，那就是它指向的精义，那就更美，啊，这就是对上一堂课咱们再做一点补充。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对律法和基督的关系，我们刚才所讲的。现在呢，我们再来讲一点关于对于这个律法二字大家的理解，在整个基督教里面可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哎，你虽然你用律法，我用律法，刚才咱们也讲了一堂课，反复的用律法，但究竟我们在座的对于律法的这个字的了解，不见得大家的理解是一样的。因此呢，就相当于对于律法要有一个工作，就是为律法证明，就是律法这个字它指的是什么说的啊，要对律法这个词啊要了解它是指什么说的。那么要想了解律法到底是指什么说的，咱们首先得大概了解一下，就目前而言关于律法这个词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先说说不同的人的不同看法，那我们基本上也就了解了我们对律法的正确看法，啊，也就是说你先讲一讲错的，然后咱们再说一说正确的。如果只说正确的不讲错的，有可能你听了你会误解，你本身也成为错的。那如果只讲错的不讲对的，那你最后说我都知道错了但不知道对的。所以我们把错的讲一讲，再说我们的观点是什么，哎，那你这样也透过那个错误当中，你也知道如何对待对律法错误观念的人。要不然的话，你见了这些人，他一讲就知道，哦，他错在哪儿，他对在哪儿。那么我们的观点是吧，他哪一点跟我们一样，哪一点跟我们不同啊，这需要我们正确的了解。啊，律法这个词，基督教你知道吗，派别最多，争议最大，啊，甚至比世上的仇人有时候争得死去活来。原因是啥？原因就是大家都拿着一本圣经，认识不同，啊，所以说就成了不同的宗派了。这不仅仅拿着一本圣经大家观点不同，甚至两个人说话，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误会吗？打个比方说，我说，啊，拿起来这个杯喝水啊，我通常都用喝， 可是你讲话的时候喝是打人的啊。那如果我说你喝，你啪打一巴掌，这不是就麻烦了吗？我让你喝，你为啥打我呢？你让我打我咋能不打呢？哎，也就是说用了同一个字，意思完全不同。那这样呢，这就是语言上的障碍了。语言上的障碍就是说大家用的同名词，但是意思完全不同，那这样也会导致啊有误会。那么这种误会呢，往往是心是好的，但是做出来事儿是糟的啊，事儿是糟的，但是这不等于心坏。可是有另外一种呢，是怎么呢？就是心是坏的啊，心是坏的。本来咱们两个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只要你这么讲，我就不这么讲。你只要说它是白的，我非要说成黑的不可。哎，也有这种人啊，也有这种人。所以说到底这个人是故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无意的话，即使挨了打，那也可以包容；如果是故意的呢，就算不打，那也是我们的敌人。那因此，你得知道这个人他是有意的还是故意的。所以说，固薄真理的人就不好办啊。所以，哎，如果他说，哎，我是无意的，我这是我的认识。但是你讲清楚之后呢，啊，我理解你的意思了。虽然我还用我的语言表达我的意思，你用你的语言表达你的意思，经过两个人的沟通和交流之后啊，大家能够误解可以化解，明白吗？那同样的，对律法这个词，那基督教里面太多了，太多这样的词了啊。尤其是咱们基督教呢，中国人信耶稣呢，好多的词是从外国人翻译成中文的啊，从英文啊，从希腊文啊，拉丁文啊，希伯来文翻译成中文的。但翻译中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这件事？天主教非常好，好在哪儿呢？是因为翻译的人这个词是统一的，一旦他要把比方说英文 God 译成中文，他把它翻译成天主，人家就不会说你翻译成天主，我翻译成上帝，他翻译成神，人家就不会这么搞，一定是统一的，都用天主。哎，就基督教里面就这么一个词，还搞两个版本，上帝版和神版啊，你看看他还要搞两个版啊。那如果别的词呢，更复杂的，更复杂，那么就连人名都没办法统一地名。那这样呢，有的人是从拉丁文译音过来，有的是从英文译音过来，有的从希腊文译音过来，就译音成中文的时候呢，你就比方说这个大卫啊，有的人就翻译成大小的大，保卫的卫，大卫。有的人就听了这大卫跟英文有点意思上稍微不太贴近啊，他要把它翻译成味道的味。你说他还要搞这个，他说哎，我觉得那个保卫的卫不如味道的卫啊。所以他这就是这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那结果翻译的时候呢，都按照自己的意思翻译，那么导致我们这些读书的人非常痛苦。因为你读的书是可能是在这本书里面读的，他是这么翻译的，换一个人翻译的变成另外一个词，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他这个词跟那个词是不是同一个，这个人翻译成这样跟那个书上那个人是不是同一个人，那么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且现在翻译的书籍呢越来越多，很多的人都从事翻译方面的，尤其是改革宗里面翻译的书更多。那么你会发现每个人翻译的词在不同的书籍里面译成中文都不一样，都不一样，人名不同，地名不同，神学名词不同，咋读吧啊，你不要说别的，就你能把这些学懂都得花好长时间，了解每一个人的翻译，这个地方翻译的跟那本书翻译的是同一个词，叫法不一样，你就把这个搞懂，你都得搞半辈子，还不要说懂圣经说啥啊。所以这就是基督教的问题，就是大家都不想服别人，你用的词我偏偏不用，为什么我非要翻译成跟你一样呢，变成我抄袭的呢？我必须得搞一个跟你不一样的，那这样大家每一个人都搞不一样的，那就变得每一个人翻译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因此这出现一个问题，那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本来是相同的一个词，但是到了译者转成中文之后呢，竟然变成不同一个词了。这还不算，有的呢我跟你观点不一样，我跟你的观点不一样，但是你翻译完了之后呢，我想借着你出名怎么办呢？我用你翻译的词，你怎么翻译我就怎么译，但是我把它的意思改变了，这样的就变成了名词相同意思不同啊。前面说的是啊意思相同名词不同，后面所说的是名词相同意思不同。你说基督教不分派能行吗？基督教的传道人不打架能行吗？ 因为大家用同样的名词的时候意思不相同，因为大家意思相同的时候名词不相同，怎么能不打架呢？啊，这不打架才怪呢。那我们现在呢，啊，关于太多的事儿咱们也管不了，就说律法这一件事儿吧。啊，就单单说律法这一个词，在不同的人口中讲出来有不同的意思。啊，就以目前就不点名了啊，也不好在这里点名谁对谁不对。就目前在中国教会多少有点影响力的人，他们使用律法的时候意思完全不同。啊，意思完全不同。为什么不需要点名呢？因为他们也不见得具备代表性，但至少啊，有这么一类人，他们用律法的时候是这么想的。有的人用律法的时候啊，他是这么讲的：什么是律法？他说律法其实就是指整本圣经。啊，这是一种观点，律法就是指整本圣经说的。你怎么能够说是律法就是指整本圣经呢？他说很简单，犹太人说律法这个词的时候啊，有时候用十诫。而十诫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是十句话，简称叫十言，啊，十句话十言。一说到圣经十言，大家就知道十条诫命。他说，既然犹太人都把圣经当作圣经十言，因为他们没有新约嘛，就是旧约嘛，那就表明啊，旧约归纳起来就十句话，那就是十诫，十诫就是律法。那么这样呢，新约是解释旧约的，那是不是新约也等于是解释那十句话的？那这样把新旧约合起来，就等于十句话，就等于是新旧约圣经的总纲。所以那我们就给它取名，就叫圣经是什么？圣经等于十诫，等于十言。所以他们认为啊，整本圣经啊，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十诫，再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律法，因为没有别的啊，这是一种观点。然后呢，他也能找出圣经啊来支持。他说：“你看，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有一些经文会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这两个字啊，是指着整本圣经讲的。啊，我看看，给大家找一个圣经，啊，他就是这么讲的。好，比方说《哥林多前书》14:21。”啊，哥林多前书14:21，哥林多前书14:21说，律法上记着，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那么这个地方呢，如果你说他单单的是指着摩西五经讲的，他是不是先知书里面也有类似的话，对吧？先知书里面有没有指着外邦人归主的事啊？有。摩西律法当中有没有？有。到了新约当中，是不是告诉我们福音传向外邦人？这是不是在这个地方的律法？你不能说它是指摩西五经，因为律法书里面，先知书里面也有。你也不能说单指先知书，因为律法书里面也有。你也不能说单指旧约，因为新约里面也有。哎，那是不是让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他说你用的是律法，但这个律法你不能把它具体指向摩西的律法吗？还是先知书吗？应该说整本圣经啊。所以他就认为律法有时候是指整本圣经讲的啊。啊，再看呢，他说有的人说律法呢是指摩西五经讲的啊，他也有他的道理，因为主耶稣的教法就这么说了吗？律法上的话他是不是单单指摩西五经啊？这毫无疑问，这肯定是指摩西五经，所以说它是指摩西五经是确定的。那么也可以看出一个经文也有明显的说法，比方说加拉太书4啊，就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加拉太书第四章的21-22。21-22，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说，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资助之妇人生的。这是不是只是创世纪的事啊？是不是摩西五经啊？但是这个地方他说律法上记着说，哎，这个就比较具体，就是指着创世纪里面记载的一件事儿。那么这个律法就是指摩西五经，很清楚，对吧？” 那因此呢，有人呢是站在这个圣经当中说，律法是指摩西五经，然后他就以为呢，只要圣经当中出现律法，通通都是指摩西五经。有的人看到说律法是指着整本圣经，他就看律法的时候，任何一个地方出现律法，他认为啊，那就是指着整本圣经。那么到底这个律法应该是指什么说的？是指摩西五经呢，还是指整本旧约呢，还是指整本新旧约圣经呢？实际上就这一个问题啊，说真的，就连大宗派区分的时候都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吧，这个简单的例子呢，既是举例，也是我们学习的内容之一，可以让我们知道律法你看看多么复杂，对这个律法的分法多么复杂。首先呢，我们想一想，就十诫吧，十条诫命，咱们现在想一想，十条诫命把它称它是律法合理不合理啊？这肯定没有争议，毫无疑问的，不管你说是五经也好，整本圣经也好，谁都会承认十条诫命是律法，这个是不含糊的，这是大家共识的。那行吧，那咱们就看看他们对于十诫看作是律法也有不同的观点。首先呢，我们讲一种观点呢，是犹太人的观点。犹太人把摩西五经当作是律法书，然后摩西五经之后的呢，当作是先知书，然后摩西五经呢，就这摩西五经，犹太人把摩西五经分为613条，他可以从摩西五经里面归纳出613条。这613条当中，其中他说有365条是不能犯的，是警戒的部分，你必须得要守的，是警戒的部分。那么剩下248条呢，是属于训诫的部分，是给你劝勉的，能守是最好的，如果有特殊情况守不了也不算犯大罪。但是你这365条你要是守不住，犯了一条就重条犯了，那就是下地狱。所以说你要守住这365条，你就靠守律法得救了。他是这么分的。到底这条在里面咋找出来的呢？谁找的呢？这就不好说了，因为他们积累了经验啊。所以说这个是犹太人的拉比们研究的这个成果，365条。那为啥就365不是366呢？他们说，哎，就365，不多不少。能不能多一条？不能。能不能少一条？不能。那为啥就365？他说，因为365等于一年，因为一年365天，365条，表明你天天都要守律法。啊，就是这个数字，他说就有意思，表明你天天要守律法。啊，这是第一个，说有365条。第二个，这365条呢，这个律法呢，把它归纳一个大纲。这365条有大纲的，大纲就是10条诫命。因此他认为那10条诫命的10句话就是这365条的大纲，然后这365条按类分在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总共就是10类。那么因此他们所看到的十诫叫做10类，就是律法的10大类。然后把这365条呢，怎么样呢？把它按类分进去，哪个是属于神的，哪个属于安息日的，哪个属于孝敬父母的，哪个属于这个杀人的等等，他这么分进去的啊，分类的。那如果以这种观点来看的话呢，那10条诫命啊，就不是一个独立的律法，而是什么？而是律法的纲要，或者叫做律法的纲目，或者叫做律法的目录。那么细节呢？细节就是那365条，啊，细节就是365条。所以说，你把那365条呢，把那10条诫命的10条解释出来，就叫做365条。啊，这365条就变成了是对10条诫命的标准解释。但是我们要记这365条，不是不好记吗？把它归纳起来，用10句话记，你就背10条诫命。哎，那这样就好记了。啊，这是他们先找到了一个关系，叫做十诫与这个摩西的律法。十诫只是摩西律法的纲要，那么对这个摩西律法10条的标准解释是呢365条。啊，这个懂了啊。接下来呢，再说十诫，而这十诫呢是分别写在2块法板上。为什么写在2块法板上？因为人有2手，哈哈，所以分别写在2块法板上。我们要用我们的2手，一年365天去遵守律法。啊， 我也想了，你咋不用两脚呢？这为啥用两手呢？啊、嗯，他说是两手，因为人有两手，他这么讲的。那么既然有两手，那么一个手上写几条呢？不是十条吗？他说，既然一个手上有十个指头，那就十个指头就代表十条。每个手上有五个指头吗？那就是每一块法板上写五条。他们认为啊，虽然摩西的那个十诫找不见了，但他们断定每一块法板上写五条，这是他们这么想的啊。所以他们就认为每一个法板上写五条，那么这样就构成了一个简要的十诫。哎，这就是犹太人的分法啊，犹太人是这么分的，甚至他们分得更细啊，还分得更细。他认为啊，那每一块法板上呢，这个正面反面都写着字，并且呢两面的字数一样多啊，两面的字数一样多，因此呢这个手背手心是一样的，你不能反过来多反过去少啊。他认为它是一样的，每块上面的字数还要一样多啊。这就是他们对于律法的解释。那么他们这样解释律法呢，想了很久解释律法的话容易记啊啊，首先作为一个孩子，教导一个孩子说，孩子啊，你有几个手？两个手。那么上帝的律法分几块法板？两块。一个是这个两个手，一个手上几个指头啊？各有五个。那么每块法板上各有几条呢？各有五条。那么两个手加起来是几个指头啊？十个。那上帝的律法大致分法有几条？十条。那十条又分为细节的话分多少条？365条。为什么365条呢？因为一年365天。你看他们教到孩子的时候呢，人家这样教，那是不是孩子从小也知道自己长着两个手，呵呵，也知道有十个指头，也知道一年365天，因为他还学了知识了，然后这个知识呢就跟律法呢就完全的吻合起来。所以说这从小就把孩子们就这么教育起来。那你现在你爱不爱律法？你要不爱律法把手剁了啊，你舍不得剁手你就得爱律法。为什么呢？因为这没律法就没手了，没律法没手就不知道该咋干了。所以说律法是要让你知道该怎么干啊，该怎么干。哎，所以说他们这么讲呢，你会发现了这么很文和的套用呢，确确实实会给孩子们有很多的教育意义。但实际上这个分法对不对呢？不见得啊，听着是热闹的，但不见得是对的。嗯，那么我们再看看他们对这五条是咋分的啊，对这五条的分法又是怎么分的。咱们能不能把那个十条诫命拿出来看一看啊，这个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啊，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拿出来啊，翻开圣经来看一看。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啊，我们把这个呢读一遍啊，虽然过去咱们都读，但今天研究律法原恩典就更值得读啊。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预备起。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伪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好，那么这十条诫命呢，这一段话呢，你看圣经写的就这么一堆，但是现在犹太人已经分了，分为两块法版，分为十条。但是到底两块法版，首先说两块法版，第一块断到哪儿？应该断到哪儿？那么咱们的断法呢，现在呢是到了第几节啊？是到了第八节，是不是？八到八九十十一节，是不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到了十一节完了以后呢？说这是前面是第一块法版，然后从十二节到十七节是第二块法版，对吧？他们不是这样的，他们把它断到哪儿呢？他们把它断到了第十二节，他认为啊，要到孝敬父母这儿完了之后是第一块法版，然后从十三节到十七节是第二块法版。哎呀，这样的一种分法，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分法。首先他认为这个不是各五条吗？各五条的话呢，如果各五条的话应该分到孝敬父母这儿，对不对？因为咱们从孝敬父母是第五条嘛，然后第六条是不可杀人嘛，对吧？那如果他说每块法版上各有五条，那是不是就应该分在第十二节啊？把孝敬父母把它分在第一块法版上，是不是啊？我就在想着这第一块法版上多少字啊，第二块法版上还正反写呢，一面写还写不满呢，还正反两面写呢，对不对啊？这个就听着都不大对，第一块法版上字密密麻麻的，两面不知道能不能挤得下啊，这都够呛。但实际上他们就说了，就这么分的，两块法版各有五条，就这也罢，如果各有五条，那能这样分均匀了也行。但是他们在条数上的分法也不一样，比如说第一条，第几节到第几节是第一条，第几节到第几节是第二条。这个分法呢，犹太人也有他自己的分法。他说第一节，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他说这二十章的第一第二节就是第一条，他说这是第一条。那如果这要是第一条呢，那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就变成第二条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想，那前面这五条这不整出六条来了吗？那是不是啊？一定整出六条了，因为你把第一节第二节，咱们说第一节第二节不算一条，从第三节开始的，那第一节第二节就是一条的话，那一定会整出六条来才对啊。但是他们说不，五条，因为每块法版上一定五条，五个指头你哪能搞六个指头呢？他说必须五条，那你必须五条，看砍掉哪一段了。他说不用砍，你看他这么说的，第一第二节是第一条诫命，那第二条诫命呢？第二条诫命本来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说还没完呢，因为下面说了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包括着这一节，甚至包括着第五节啊，说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然后包括着第六节，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也就是说三四五六是一条，本来咱们说第三节是一条，四五六是一条，是两条，但是三四五六并了一条，那肯定就是五条了，因为它并了一条，它把我们所说的第一条跟第二条并成他们的第二条了，懂了吧？哎，你看这是犹太人的分法，那这样就没问题了。那如果这个是第二条的话，那接下来呢，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就是第三条，那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呢第四条，而孝敬父母呢第五条，这不就对了吗？哎，所以说犹太人的十诫里面是包含着第一节第二节的，因为第一节第二节算第一条，这后面就没问题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最后这个十七节是第十条啊，那这样的后面五条，这是犹太人的分法。但是大家想一想，犹太人讲的挺热闹的，就单单把这个律法的十诫这么一分，我们就觉得有一点不能接受，哪儿不能接受啊？就是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搞的有问题，因为第一节、第二节不应该搞成一条，你给搞成一条，然后呢，把这个三四五六啊，本来是两条，你还合成一条，就这一个做的不地道，做的不地道。但是人分的嘛，分条上帝没分，都是人分的，但是你分到哪儿去啊？他就这么分的，那人家犹太人有权威啊，拉比们都专门研究律法的，所以说 你得听，哎，他就这么分了。那他这么分了之后呢，那犹太人，这是古犹太人分的，差不多到了耶稣时代的时候他们有所修改，不过呢保守派啊还是持守刚才所讲的这种分法啊，五条各五条，并且那个第一二节是第一条，三四五六第二条，这个能听懂吧？好，那我们再看看，到了后来之后啊，耶稣时代了，我们知道就等于是人从犹太教里面出来了，那么出来之后呢，逐渐不是变成天主教了吗？这个历史知道吧？所以说使徒们归主之后啊，那么是把基督教从犹太教里面带出来了，当他们归主之后呢，结果基督教堕落变成什么了？变成天主教了。天主教认为啊，犹太人这分法分的不对，你分的不对，哪儿不对啊？第一节第二节不能算第一条，哎，他看对了，他说第一条第二条，第一节第二节不是第一条，他说真真正正的十诫是从第三节开始的。你说天主教这个说法对不对啊？哎，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理解正确吧？正确。为什么第一节第二节你不能够放到十诫的内容里面呢？犹太人放在里面呢？因为天主教说第一节第二节是属于信心的部分，不属于命令的部分，他是这么说的。因为第一节第二节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这是信。那么你信了之后呢，你开始守律法，所以第三节才开始律法，而前面那部分是神带领你出来，那是个引言，那是信心的部分。哎，有道理吧？天主教这个说法说有道理。那好，那咱们就从第三节开始看，是第一条诫命吧。但是天主教没有看出犹太教把三四五六并成一条的错误，他只是把一二节删掉了。那一二节一删掉呢，那犹太人的那个分法呢，那在天主教的眼中来看就变成九条了，不是吗？按照犹太人其他的分法不变的话，那是不是就变成九条了？你把第一条给删了，变成九条了，可是谁都知道是十条。那天主教就想，这到底哪儿给闹错了呢？哪儿呢？他没有看到三四五六这儿有问题，他没看出来有问题，但是哪儿都不好分，他从头找到最后都没找见。那既然没找见，那咋也得把它分一下，那不分的咱们不能搞九条诫命啊。所以他想到最后啊，还是把第十七节分了吧。结果把十七节给分成两条了，怎么分的？他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是一条，那是第九条。那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仆婢牛驴，他说这是第十条。他说贪恋妻子跟贪恋牛驴能一样吗？一个是妻子，一个是牛，能一样吗？所以他说这必须分开。贪恋妻子是属于不可奸淫，他说贪恋牛驴是不可偷窃。你看他把这儿跟那儿连，他有道理的。他说既然这不可奸淫跟不可偷窃是两条，那你为啥贪恋妻子跟贪恋牛合成一条呢？哎，这儿一定是两条。贪恋妻子就等于是不可奸淫的最深入的罪，那么贪恋牛驴呢，是不可偷窃的最深入的罪。那边讲的是外在的，这边讲的是内心的啊。也就是说前面所讲的第六条第七条是外在的，然后后面呢第九第十条呢是内在的。听着有道理吧？啊，这么分听着有道理。哎，终于明白了，十条，现在是够十条了吧？够十条。但是够十条了有个问题，那第一块法板上几条呢？他说第一块法板上孝敬父母不应该在第一块法板上，应该放到第二块法板上。本来犹太教是前五后五，那现在呢它就变成了前四后六了，可是第一条又给删掉了，那是不是就变成了前三后七了？听懂了吗？因为第九条再分一个，是不是变成六条了？孝敬父母再拿过来，是不是变成七条了？那就变成了第一块法板上三条，第二块法板上七条。这就叫做天主教对于律法的看法跟犹太教大大不一样。你看都用律法，都说律法是指十诫，可你的十诫跟我的十诫不太一样。你拿出第一块法板是五条，实际上只有四条，我拿出第一块法板是三条，这个分法就不一样了。这就等于天主教在犹太教的那个做法上把第一第二节删掉，删的是对的，但是呢把它分开呢，把第十七节分成两条是错的啊，而把第二条给把第一条给第二条合并了也是错的。那犹太教错了，在这一点上第二三四五六合并成一条，犹太教错了，天主教也错了。 不过犹太教还有一个错误是把第一第二节当作一条错了，天主教呢在犹太教的那个错误上又换成另外一个错误，把十七节分成两条错了。这个可以理解吧？啊，这个可以听懂。完了之后呢，这个可以给大家一个表，你可以看得会更清楚啊。好，那我们再看看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我们也用律法也用实践，但是我们跟他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现在终于发现了犹太人把第一节第二节当作第一条不对，这确实应该把它删掉，不应该把它放在内容里面。可是天主教呢却把第十条分开不对。那么我们现在终于发现了三四五六啊应该是两条，应该是两条啊，尤其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条。而下面不可造偶像也不可拜偶像是第二条。可是后来呢，基督教终于发现了天主教的人呀，为什么拜偶像，因为他们把三四五六合成一条，用一句话概括，叫做要勤宠上帝在万有之上。他用一句话就把三四五六概括起来了。那这样呢，大家就不知道这个勤宠，崇勤就是钦差的勤啊，崇崇拜的崇，勤宠上帝在万有之上，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三四五六哦，你不知道这个话里面包含的啥意思，所以需要他们解释。可他们解释的时候不怎么解释造偶像拜偶像，那这样呢就把偶像就带进了教会里面了。他就等于很笼统地告诉大家是第一条，而大家并不知道第一条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也不知道不能为上帝造偶像，也不知道也不能拜偶像，人都不知道了。他只知道说只要你从心里面爱上帝在万有之上就够了，他说这就够了，因为这就全部包括了。这是不是就宗教改革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天主教就借着这样一个修改律法把偶像带进了他们的崇拜中，所以说这一条要分开。那因此就变成了第三节是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然后呢四五六那就是不可造偶像也不可拜偶像是第二条诫命。那如果这是第二条诫命的话呢，那么天主教另外一个分法是对的，他认为啊，把孝敬父母放在第二块法版上是对的，那么因此第一块法版应该到守安息日为圣者为止。那这样是不是第一块法版上就变成四条了啊？分了嘛，把他那个终于把那个第一第二条分开了，然后呢到孝敬到这个守安息日者前面四条。那如果前面四条的话呢，那天主教把第十几节分开是不对的，那么呢应该把第十七节合在一起叫不可起贪心啊，那么这样就对了。那后面呢就变成了几条啊，就变成了六条了啊。那所以说基督教的这个说到律法的时候，说到十诫的时候，乃是指着啊前面四条后面六条。哎呀复杂，你看就这么一点事啊，给大家一讲你听着复杂吧啊。如果你看大家这么听，有一些圣经在不熟，有可能刚才我讲的这一段你都闹得乱的都闹不懂啊，你都不见得能闹懂。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你这样，你需要拿这个圣经啊，你在上面画圈，打个比方说一到第十一节圈起来，这是犹太人分的第一块法版，然后再把它画格，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啊，你一看不对，可是不对了，圣经上画乱了是不是啊？你想擦擦不了，然后再把天主教的分一下又变了，一变的话呢又不对，看懂了你又得擦掉，然后呢，所以说你假如果搞三个，所以我说我一会儿给大家一个表，你看啊，这么一个表呢，就这是犹太教的分法，这是天主教的分法，这是基督教的分法，上面是第一块法版，下面是第二块法版，第一第二块他们都不一样啊。所以我想把这个表一会儿完了下课的时候复印给大家，可以看就很清楚了啊。好，那这样咱们可以了解了，如果是你还不要研究律法更多的事，就律法跟十条诫命就这么一点事，那犹太教天主教跟基督教就不一样。那么我们今天所采用的版本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之后威斯敏斯特大会上确定的分类，所以当我们一拿到说我们的十条诫命啊是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但是我们是第一块法版是从第三节开始的到十一节，分为第一块法版四条诫命，而第二块法版呢是从十二节开始的到十七节后六条诫命， 那么我们这种分法，当你这样用的时候，当你对十条诫命这么认识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已经改个宗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改个宗分的。你只要认为律法这种分法是对的，那你等于我相信威斯敏斯特的分法是对的。所以说你就已经是改革宗的成员了，只不过呢你不知道自己是改革宗罢了。因为这种分法就只有在那次大会上分了，一直到现在整个基督教都这么用的。只不过呢我刚才提到有一些反律主义啊，他们不要律法了，他管你咋分了我都不要了，那他不在乎了。但是如果你要认为律法还是重要的，那么你就知道你必须得好好思想威斯敏斯特对于律法到底怎么分，你得清楚认识，并且认为他们分的是对的，你等于是参与了这一个改革运动了。不仅如此，就对于这个律法的分类，不单单十条诫命，包括了后来所说的礼仪律、民事律、道德律，那都是威斯敏斯特这个大会上分的。那其实啊，关于这些问题，你最后会发现你其实全部都是改革宗，你所有接触的都是改革宗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啊，关于律法的这个分法。所以刚才呢我就提到了，到底律法这个词该怎么理解？你说它指整本圣经，对不对呢？应该说得过去。比方咱们这么理解吧，有人说整本圣经就十句话啊，就是十条诫命，圣经十言。然后呢摩西五经呢，那么就是在解释这十句话的。那如果摩西五经是解释十句话，但摩西五经之后的先知虽然重点是着重于基督的位格，但是关于教训部分、生活的部分，他照样的也是在解释十条诫命的。那这样看起来呢，整个旧约那就是以摩西律法为基础的。那如果整个旧约呢以摩西律法为基础，而新约就是解释旧约的，那是不是也是在解释律法的？所以说这个话听起来呢是没错，是不错的，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啊，律法十条诫命就是整本圣经的纲要，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如果你说就这一个意思，我就不同意。因为整本圣经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使徒信经的纲要，使徒信经就整本圣经的纲要。你看你打开圣经第一页，起初神创造天地，一直到第二章都是创造。使徒信经的第一条，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第一章第二章讲完就讲人堕落了，第三章堕落之后呢，应许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弥赛亚来了，耶稣基督来了。然后呢，使徒信经第二条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然后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直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说成了，并且相信他升天还要再来。哎，那就是使徒信经的第二部分，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一直到最后还要怎么样，还要再来审判生者死者。然后呢这个完了之后呢，就是无旬节圣灵降临，那么我信圣灵圣而公之教会。那你说这整本圣经不都是在解释使徒信经的吗？你看也能套上啊。因此你说哎，整本圣经就是解释律法的，单单解释律法的就不对了，因为它也解释使徒信经啊。你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讲呢，就整本圣经啊也是在讲主导文的啊。你看我们在天上的父，谁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创造天地的主呗，是不是啊？接下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那整本圣经就是围绕着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的关系，好让他的百姓越来越敬重他，他的国度在地上降临，对吧？这一看，这整本圣经也是在教导主导文呀。所以说呢，到底谁是对的呢？其实讲的都是对的。所以呢，这是看你站在哪个角度上来讲。如果我们站在生活的角度上来讲，可以这么说，整本圣经解释律法，指导我们基督徒该怎么生活。那整本圣经站在信仰的角度上也可以讲，整本圣经都在解释使徒信经，教导我们当信什么。那站在祷告的角度上来讲，也可以说整本圣经都是在解释主导文，教导我们基督徒当如何祷告。所以说哪个观点对？都对，都对。不能够认为就我这个观点是对的，都对啊，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都是对的。所以这是咱们啊对这个律法到底它是指什么。那么一样的，我们在律法这个问题上可以这么看， 律法它既可以说是单指十条诫命，对，照样的也可以说律法二字也是指摩西五经，也是指摩西五经，照样的也可以说律法是指整本圣经啊，都可以。但是我们必须得知道它彼此间的关系啊，彼此间的关系，那就是说十条诫命就以基督徒生活来讲，十条诫命是一个核心，或者说是一个根本大法，根本大法。那么这个根本大法要把它伸展出来扩大了，那么就是摩西五经，如果再扩大了呢，就是整本旧约，那么再放大呢，就是整本圣经。所以说啊，律法就相当于是整本圣经的一个核心，然后呢摩西五经是让律法放大了，然后再放大整本圣经，这样的，这么来看。所以说它既有它的不同，但是也有它密切的关联。那我们也可以把律法十条诫命当作是一个根，当作是一个树根，那么呢这个摩西五经好像是树身，然后呢整本圣经看到了这棵大树开花结果，也可以这么来看啊。所以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律法的认识，应该这么来看啊，而不是把它局限在一个方面。看样子得休息一下啊，好，我们休息8分钟啊，然后再回来。